5000年，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辽沈决战，
1948年年中，华北、东北的中共军队对国民政府控制区全面反攻。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，共军差不多控制华北、东北各省全部乡村，国军只能够退守长春、沈阳、锦州、北平、天津、济南、青岛、太原、大同等几座大城市，而且这几座大城市都被共军重重围困，变成孤岛。不过国军据守大城市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。首先，显示国民政府仍然统治华北、东北各省，中共仍然未能够取代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。其次，据守各大城市的国军人数众多，配备精良，如果共军放弃包围，国军立刻出动反攻，共军的战斗成果可能前功尽废。因此，国军据守大城市可以牵制住共军，令到共军无法子向南推进，而国民政府可以在长江流域以及中国南方松容部署，沿长江建立巩固的防线，同时将台湾、四川、广东、云南等省部署成为大后方。如果北方全盘失败，仍然可以划江而治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。当然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中国为目标，因此不会容许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实现划江而治的计划。毛泽东期望尽快摧毁国民政府军队在北方所有据点，结束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，然后挥军南下，统一全国。因此1948年年底，调动全部可以动员的兵力，分别包围长春、沈阳、北平、天津、徐州、蚌埠三大国军重要据点，展开著名的三大战役，即是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，务求在短期之内全面控制北方。至于国军，虽然只是据守几个大城市，但是人数众多，装备精良，共军要攻破大城市并不容易。
杨志，杨志，
朱老总，你嚟得啱啦！
你对住呢幅地图已经大半日啦，我唔想打断你嘅思路。不过军委嘅会议差唔多够钟开始啦。
乜原来朱老总你嚟咗好耐噶啦？真系失觉失觉，系我嘅罪过。我正想同你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部署。
咁你有咩意见呢？
今年我军的秋季攻势进展非常顺利。你睇下地图上面红色的部分是已经解放的地区。
是华北同东北差唔多全部画上红色。东北只剩返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三个城市，华北只剩翻北平、天津，而陇海铁路线上只剩翻徐州、蚌埠。如果我军能够解放呢啲城市，咁我军就完全控制华北、东北啦。
系，朱老总，你讲得好啱。我军必须解放蒋军所控制的大城市，而且仲是越快越好。
是老蒋坚守大城市，目的是牵制我军的兵力，拖慢我军向南推进， 造成划江而治、南北对立的形势，利用长江以南的资源维持国民党的腐朽统治。
没错，这一点亦是美国的策略。
嗯，
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容许出现这种形势，我们必须解放全中国。
我们必须解放全中国。不过杨志，我军要一举攻破蒋军所控制的大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是，那就要视乎我军的士气和战略。蒋军虽然人数众多，装备精良，但是他们由司令长官到普通士兵都士气低落，无心作战，甚至恐惧作战。我军虽然装备落后，但是士气高昂，而且得到民众拥戴，人人都为革命而奋勇争先。蒋军的精良装备最终亦会成为我军的礼物的。
没错没错。咁杨志，东北平津徐州三个战场应该怎样打法呢？
应该同时发动攻势，等老蒋应接不暇。不过每个战场因应不同环境，打法必须因地制宜，有所差别。东北方面由东北野战军负责，必须速战速决，尽快攻占沈阳、长春、锦州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，然后腾出兵力协助解放关内。
是，林彪同志、罗永焕同志一定能够完成任务。
咁平津方面，由于北平是文化古城，天津是华北经济中心，必须小心保护，避免受战争损害。所以华北野战军应该围而不攻，设法争取附作而投降，和平解放北平天津。
是，荣津同志一定会全力保存平津。
咁至于徐州方面，书经与共篇有淮海为徐州的记载。在长江北岸的前线，老蒋在徐州一带布置了五六十万大军，我军必须全力歼灭徐州一带的蒋军，打通南下长江的障碍。
这个重大任务必须由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、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共同执行。
三路大军同时并进，争取时间歼灭蒋军。
毛主席已经下达命令，全力进攻蒋军所控制的大城市。我们东北野战军需要作好准备，积极配合。
是，永焕同志。目前东北的蒋军据守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三座城市，我军必须全部歼灭敌军，解放全东北。
是，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必须有精密部署，无论如何不容有失。
东北的长军分别驻守三大城市，魏司令长官魏立煌据守沈阳，副长官郑洞国据守长春，另一个副长官范汉杰据守锦州。只要我军全力攻夺沈阳，其余两处敌军就会变成群龙无首。
沈阳的敌军实力雄厚，恐怕一时间难以歼灭。毛主席的意思是速战速决，切忌拖延。
全力攻坚是我军的重大考验。
冒险攻坚太危险了，林总，我哋仲系先将作战方案送去西柏坡，由中央军委裁定吧啦。林总，毛主席有电报到啊！
哦，毛主席有电报？
系
电报点讲？
毛主席指示我军应该先进攻锦州。
先进攻锦州？
系毛主席认为锦州系东北交通枢纽，如果我军先占锦州，就可以控制关内外嘅铁路交通，沈阳、长春都立刻变成孤城。
不过，如果我军进攻锦州，咁沈阳、长春以至北平嘅长军必定集中救援，咁样等于催促敌我主力决战，我哋必须慎重考虑。
但系毛主席嘅指示，我哋需要服从。
野战军司令员有权因应需要作出决定。
林总，毛主席又有电报到啊！
哦，
毛主席认为无论如何，我军必须先打锦州。
毛主席坚持先打锦州，
系
永焕同志，咁你认为点啊？
我军有需要随时同敌军展开决战，我军占领锦州，敌军进退无路，我罗荣焕服从毛主席嘅指示。
好，战役嘅决策人之间可以有唔同嘅意见。我林彪服从党组织，同意先打锦州。麻烦你草拟电报回复中央军委和毛主席，讲明我军下定决心，不怕伤亡，不怕疲劳，准备进行大决战。
是林总。
朱老总
啊，
林彪终于愿意先进攻锦州了。
杨志，林彪一直坚持先进攻沈阳，他能够改变立场实在太好了。
咁是罗荣焕的工作做得好。朱老总，林彪不同意先进攻锦州，亦有他的顾虑的。锦州易守难攻，先攻锦州消耗必大，所以林彪希望保存我军实力。不过在战略上，只要攻克锦州，我军就有主动权，南可以支配平津，东可以威胁沈阳，北可以控制长春。我军置长春沈阳之敌不顾，先攻锦州是一着出奇制胜的妙象。
是林彪未必有这样的胆量，而且责任重大。
林彪仲年轻，只要他服从指示，一切就好办了。
林总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
情况点啊，永焕？
第九中队26师76团已经攻破锦州城，在城楼上面插上红旗。
锦州城上已经插上红旗？
是啊，
好，好啊！
我军由10月14日开始向锦州发动全面进攻，31个小时，一共25000人阵亡，损失太惨重了。
唉，战争总是难免伤亡的，攻克锦州城就是伟大的胜利啊！
是。我哋仲要继续努力，解放沈阳、长春。
郑司令，郑司令
啊，杨参谋，你嚟咗啊？
系，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已经率领部属投降共军啦。
唉，曾泽生又投降。
自从10月中锦州失守之后，长春已经完全孤立无援，沈阳亦岌岌可危。我哋好应该为前途设想。
杨参谋，我郑洞国系黄埔军校学生。我怎可以背叛国家，背叛校长呢？
郑司令，所有人都希望早日停止内战，你何必固执呢？我刚刚收到一封电报。
电报？
请郑司令过目。
啊？周恩来？周恩来的电报？
是。
洞国卿大鉴，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，近一个月济南、锦州相继解放，20万大军全部覆没，黄耀武、范汉杰先后被俘，吴化文、曾泽生相继起义，兴金孤处危城，人心士气久已背离，蒋介石纵令兴部突围，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围困，何能逃脱？
周恩来讲得冇错啊！
借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，轻而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，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，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魏反蒋，反对国民党，反动统治，赞成土地改革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，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共产党之宽大政策，不够既往，欢迎兴部起义。
郑司令，除此之外，我哋别无选择噶啦。
系，我哋别无选择。为咗保障长春全城百姓嘅生命财产，我郑洞国接受周恩来嘅劝告啦。
唉，咁就好啦。
下令新七军放下武器，喺中央银行屋顶挂起白旗。
1948年10月15日，林彪、罗荣桓所指挥的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31小时猛烈进攻之后，攻陷锦州城，为解放长春、沈阳奠定基础。在同一日，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沈阳视察东北的战况，所接收到的是锦州失陷的消息。蒋介石立刻召集国军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以及前任东北保安司令官杜律明到北平开会，商讨锦州失陷之后的对策。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，下令廖耀湘率领新一军、新六军等精锐部队继续向锦州推进。卫立煌认为锦州已经失陷， 廖耀湘兵团再冇向西推进嘅必要，应该撤退翻去沈阳附近嘅新民县。杜律明主张廖耀湘兵团应该屯住喺接近锦州嘅北票地区，而廖耀湘本人认为应该向营口方面撤退。各人意见并不一致，为廖耀湘兵团何去何从而争论不休。共军方面，毛泽东已经确定将锦西、葫芦岛定为攻击嘅目标，逐步向沈阳逼近。10月20日，驻守长春嘅国军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投降共军，令到共军免除后顾之忧，而东北嘅国军形势更加孤立。
林总，我军已经完成对长军廖耀湘兵团的包围部署，随时可以发动进攻。
好，永焕，廖耀湘进退失据，被我军围困在黑山、大虎山。我军截断廖兵团所有出路，然后发动攻击，不可以给他有喘息的机会。
是，廖耀湘兵团的新六军和新一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其中之一。我军歼灭廖兵团，东北解放就可以实现了。
好，立刻发动进攻，活捉廖耀湘，解放全东北。
1948年10月26日，共军向驻守在黑山、大虎山一带的国军廖耀湘兵团发动进攻。经过两日激战，廖耀湘兵团失去战斗能力，士兵纷纷投降共军，一部分战败残兵撤退回去沈阳，而廖耀湘本人就化妆成农民，准备逃走去葫芦岛，途中被共军截获，成为俘虏。廖耀湘战败之后，沈阳人心惶惶，潜伏在沈阳城的中共地下人员纷纷游说驻守沈阳的军官、官员投降共军。卫立煌见东北败局已成，离开沈阳。11月2日，共军开入沈阳城，东北全面解放。中华5000年之辽沈决战，由李在堂、温泉、丁家湘、张建豪、黄少麟、萧树胜联合播演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